弟兄姊妹们平安，请我们一同打开圣经诗篇第一篇，我们又从第一节一同的念到第六节。诗篇第一篇第一节到第六节，我们一起开声来念。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又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恶人并不是这样，乃像糠秕被风吹散。因此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好，我们圣经就读到这里，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在这清晨赐给我们能够有这样宝贵的机会来诵读你自己的话语。我们恭敬地将这些话仰望交托在恩主手中，求圣灵亲自的来带领，来解释，来开启这些话，让我们从你自己的话语当中得着供应，得着喂养。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懂得希伯来原文的弟兄在讲述这个诗篇第一篇的时候，他告诉我们诗篇第二节的最后的这个词就是变为有福。他说这个有福在希伯来的原文里面乃是第一个字，第一个词，也就是说诗篇第一篇一开头就是有福的人啊。我们从中国过来哈，我相信我们大家都非常的熟悉，我们是一个非常的喜欢这个讲祝福，喜欢寻求祝福的一个民族。我们常常在特别在新年的时候在门口，我们的这个门上面会贴上一个大大的福字，我们可能很多时候把那个福字倒过来贴，希望福气能够临到我们这个家，对不对？然后呢希望见面的时候呢能够开口说一些祝福的话语。我想在座的每一位都希望我们能够得着各种各样的福气，各种各样的祝福，对不对？诗篇一开篇就告诉我们有福的人。那么在这个诗篇第一篇里面，他告诉我们有福的人他又做哪些事情，他又哪一些事情不要做。我们都很盼望我们成为一个有福的人，我想没有哪一个人不希望，对不对？那么到底怎样才能够成为一个有福的人？我们今天来看这个诗篇第一篇，他从第一节就告诉我们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在开头他就告诉我们一个有福的人呢，他有一些事情呢是不应该去做的，是不应该去想的。那哪些事情呢？第一节讲到说不从恶人的计谋，也就是说他告诉我们又想成为一个有福气的人，他在他的思想层面不要去思想一些不好的事情，一些恶的事情，一些坏的事情。因为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行动，我们的行为是先从我们的思想里面出来，当我们里面有坏的念头，有恶念的时候呢，你可能才会去行动。但是有恶念的不一定会行动，但是呢行动，有行动之前呢一定呢是有恶念。在我孩子快要进入这个青春期的时候，青少年的时候呢我就觉得我需要给孩子们常常讲一些圣经里面这个智慧的这些言语的教导。所以我那时候呢就跟我的老大呢就很喜欢跟他讲箴言书第一章。为什么跟他讲箴言书第一章呢？因为箴言书第一章里面所描述的那些事情呢是在我成长的过程当中我所遭遇到的，我身边的同学，我的亲人，他们在年幼的时候 因为呢，听从他们同伴的这些坏的思想的引诱，为了能够在这个同伴当中呢，与他们一同的玩耍，所以他接受了他们的一些思想。我在讲台上面有跟大家讲过哈，我很要好的同学，在年幼的时候，青少年的时候，就跟同伴一起去抢劫，后来就被抓去坐牢了。我的亲戚当中也有一个，所以我就很担心我的孩子，我就跟他说：“哦，你要小心，箴言书里面告，我说你要读圣经，因为圣经里面有很多有智慧，圣经里面呢会避免读圣经会让我们避免呢。”有一些不好的想法，箴言书第一章告诉我们，那里有一些事情，就是有一个同伴跟他说：“哎，我们一起来，我们在哪里埋伏？我们就像一个阴间一样，把这些过路的人给抓住，下到坑里，然后我们得他的财物，填满我们的房子。”在很多人认为，可能觉得在这青少年认为，可能啊、哦，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件事情。可以让我不劳而获，可以让我一夜暴富，你看到没有？这是一个恶念。第一节告诉我们，一个有福的人呢，他首先都要避免的是，你不要有这样的恶念，不要去驱除那些恶的这些计谋。所以，不从恶人的计谋，是一个成为有福的人，首先第一个又在我们的思想上面，我们要拒绝。我们不要跟随这些恶的念头。第二个呢，他讲什么呢？他说不占罪人的道路。什么叫做不占罪人的道路？一个人行动行路是从什么开始？是从你站开始，你先站在那里，然后你想了，你有这个念头驱使着你开始去行动去行路。所以不占罪人的道路乃是讲到说，我们不要在行动上面去跟随这些罪恶的想法，去在你的行动上面去把罪恶去实现出来。所以第二件事情就是讲到我们不要在这个行动上面有份。第三方面呢，他讲到什么呢？他说不做亵慢人的座位。这句话可能不太容易理解哈，我们在可能这个是因为很久以前翻译哈，我们觉得这个字好像非常的这个古雅哈，不太容易理解。那我们要明白一件事情，就是第一个就是什么是亵慢人？大家有没有想过什么是亵慢人？其实简单的来说，亵慢人就是那些傲慢无礼、讥笑人，然后呢去亵渎神、辱骂神的那种人。而且他也会攻击那些愿意跟随神然后呢去讥笑他们的人，也换句话说也可以是一个抵挡神的人。所以这个可以说是一个亵慢的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解释理解。那座位是什么？座位不仅仅是我们简单的理解成一个物质的一个椅子，它其实是可以是一个身份上的认同，一个价值观的认同，一个生活方式的认同。换句话说，我们今天所能理解的话，就是你对一般的人、一群的人，他的生活方式、他的价值观他的这种汇聚在一起所做的事情、所讲的话的一种认同。所以呢，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就是说呢，你不要与这样的人同流合污，不但不要与这样的人同流合污呢，你也不要在他们当中呢取得地位，不要在他们当中呢取得一个好像让人来尊重你。所以这叫做不做亵慢人的座位。但是呢，很遗憾的是呢，这种事情呢，有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呢，它很容易就是说在世界当中这个流传开来，不但会在这个世界当中流传开来了，也容易在基督徒当中，在属神的儿女当中呢来传递出来。我记得在40年前我那个时候在我们那里开始慢慢的 有一些的人就把他们的这个家里，他家里哈，孩子可能还没有到结婚的年龄，他家里的孩子呢就开始把女孩子接到家中，父母就接到家中，先生孩子，然后呢再后呢等年纪大了以后呢再去领结婚证。慢慢慢慢的这样的事情呢不仅仅呢在这个不信主的当中盛行，而在信主的当中呢也慢慢开始有的。可能刚开始他们会持守啊、哦、我们信主不应该这样子，但是呢受到人们的讥笑。有人就觉得说啊，你们信主真不好，这个事情呢真傻，为什么不去这样子做呢？哎，你就会发现呢，慢慢的这一件的事情呢，也在属神的儿女当中呢，就开始盛行开来了。你就会发现呢，为什么能够盛行开来呢？一方面呢，因为他们怕被讥笑；另外一方面呢，他觉得我不这样子做呢，好像我就吃亏了。我就想起了一件事啊，在我年轻的时候。我很喜欢集邮哈，我很喜欢集邮。然后有一年，我收集到一枚邮票，这个邮票是纪念我不知道讲谁了啊，我们很著名的一个人物的一个、啊、邮票。那邮票上面呢有一句这话这样子说的，他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哎，我当时觉得这句话我说的太好了啊，然后呢我就觉得我都会背，对不对？后来我信主以后呢，我就发现呢，哎，这个好像不太对啊，好像不太对啊。这个世界上是这样子的，但是好像跟我们这些属神的人呢，我们跟随神的人呢不一样。因为我读雅各书啊，我突然间发现雅各书第四章第四节里面讲到说，他说与世界为友的，他说淫乱的人呢，与世界为友的是怎么样呢？他说是与神为敌的。我就发觉哦，原来并不是你跟随世界的潮流就一定是对的。今天这个世界的潮流呢已经跟圣经里面的教导相差甚远。今天很多的人坐在亵慢人的座位上面。所以诗篇第一节告诉我们不坐亵慢人的座位。这不是一个消极的一个好像一个抵触，乃是一个积极的与他们有分别，与他们的价值观有不认同，是一个被分别出来的。我在想到这里的时候呢，我就想起的圣经里面有六个字是与所有的经文所有的圣经里面的文字都不同的，它是特别的醒目的，特别的大的。你们知道是哪六个字吗？在哪里？有没有人知道？有没有人知道是哪六个字？我告诉你哈，你们可以回去看不同的版本的圣经哈。我不知道英文的是不是，但是我知道中文的是哈，就是在出埃及记第28章第36节。出埃及记第28章第36节。那里面讲到说又为这个亚伦，即大祭司亚伦，在他的额头上面用金金锤出一个牌子，上面又雕刻六个字，就是归耶和华为圣。啊，你们去看啊，这个屏幕上面没有特别啊打出来是很大的哈、啊。我的这个版本的圣经哈、啊，是它上面是有黑体字哈、啊，黑体字是又把它这个啊很醒目的打出来。它告诉我们一个什么，就是我们这一般的人。有福的人是什么样的人？他是一个被特别分别出来归耶和华为圣的。所以不做亵慢人的作为是我们一个里面的一个积极的选择。我们是被分别出来的，与世人有不同的。所以一个有福的人，他应该是有三件事情不做，就是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作为。这个从不从不占不做，它是一个告诉我们罪恶的，它的发生是一个渐进式的，从你的思想，从你的行动，从你最后的接纳，然后你跟坐在他们当中，与他们同流合污。我们常常知道说这个啊，有句话俗话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所以一个有福的人呢，我们要避免这样的事情。那是不是当我们 避免做这三件事情，我们就成为一个有福的人呢？是不是呢？当然不是的。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他说有福的人除了不做这三件事情，还应该做一些事情。什么事情呢？第二节告诉我们，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他告诉我们什么？只有一件事情，唯一啊，这个事情很重要。什么事情呢？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能变为有福。诗篇119篇里面，诗篇119篇是圣经啊诗篇里面最长的一章哈。在第97节里面，我想我们也一起来弄，从97节啊念到105节，好不好？我们把请弟兄把诗篇119篇，然后从97节，我们一起啊念到105节，我们一起开始来念。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终日不住的思想，你的命令长存在我心里，使我比仇敌有智慧，我比我的师父更通达，因我思想你的法度，我比年老的更明白，因我守了你的圣旨，我禁止我脚走一切的邪路，唯有遵守你的话，我没有偏离你的典章，因为你教训了我，你的言语在我上堂何等甘美，在我口中比蜜更甜，我借着你的圣旨得以明白，所以我恨一切的假道，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好，我们就读到这里。这段经文非常的美，它告诉我们神的话语，神的律例典章，是可以让我们得着智慧，可以让我们得着行路的这个灯光。这个太美好了。你怎么知道前面讲到说恶人的计谋、罪人的道路、亵慢人的座位，你怎么知道那些是不好的呢？因为今天世界上都这么做，对不对？你怎么知道不好的呢？所以有一件事情很重要，就是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你只有通过读神的话语，明白神的律例典章，明白神的旨意，明白神在你生命当中的这个要求，你才有可能分辨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你不要以为说我信主多年了，我一定知道，不一定的。老约翰在他年老的时候，他写约翰一书，他写给教会，他写给教会里面，他提到三种人，他说在教会当中有什么人呢？有小子，有少年人，也有父老。你以为是讲年纪啊？我告诉你，他不只是讲年纪，他乃是告诉我们在教会当中，在信主的人当中，有三样不同的生命程度。有的人可能信主多年，但是他的生命呢，仍然像小子；有的人信主一段时间，他生命有成长，像少年人。那更有一些人呢，他的确是受这个教会的祝福，他的生命成长成熟丰满的一个程度呢，能够称为父老。那怎样的人能够从少年啊这个小子？少年人成为父老人，一方面是要时间的这个流逝，另外一方面呢，是要你在主里面有没有追求，在主话语上有没有追求。诗篇第一篇的诗人告诉我们，一个有福的人唯一要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你要喜爱耶和华的律法，你要喜爱神的话。为什么要喜爱神的话？因为刚才我们所读的119篇告诉我们，神的话是这样的宝贵。在新约里面，在提摩太里面书信也告诉我们，神的话什么？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乖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是为我们，是让我们有益处， 所以呢又喜爱耶和华的律法。你想想看，你当你喜欢一件事情，喜欢一个人，你会怎么样？我记得在我谈恋爱的时候啊，我在谈恋爱的时候，我最喜爱的一件事情是什么知道吧？就是想我的那个女朋友，天天跟她打电话，我那天天的热线。那个时候她在邮政局上班，然后呢打电话也不要钱，包的。啊，我们基本上是一天到晚热线，你会天天想她在干什么，她在做什么，她现在开不开心。你喜欢一个人，你喜欢一件事也会如此。前几天我们去一个朋友一个弟兄家里面喝茶，啊，这个弟兄对茶非常有研究，他不但对茶有研究，他对茶壶也非常有研究，所以他家里啊有很多的那个紫砂壶，看得我眼睛都亮了，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然后他弟兄告诉我，这些东西啊是他收藏里面的冰山一角。然后我的姊妹就问他，哎，弟兄啊，你有这么多的这个紫砂壶，你都知道这些壶是怎么来的吗？都知道怎么得到的吗？弟兄说，我都知道，这我都知道。为什么？你真正喜欢一件事情的时候呢，你是能够做到什么呢？如数家珍的。哎，这个事情我理解的。为什么？因为我喜欢集邮，我以前的每一张的邮票啊，我都知道怎么收来的。在我年轻的时候啊，为了集邮啊，每天想着，就是到那个时候没有钱哈，得到一张邮票不容易，怎么得来呢？看谁家里面信件比较多，到谁家里面跟他讲点好话，嘴巴甜一点，哎呀，叔叔阿姨那里讨一点这个信回来，然后又把这个剪下来，邮票剪下来不够哦，你还要想办法。怎么样呢？在没有受损害的情况底下，把这张邮票从这个信封上面给揭下来，又把它先泡在水里，然后呢，泡到多长的时间，它就开始分开的。分开了以后呢，你又很小心的用你的手指把它托起来，另外一只手呢，去把那个背胶给洗掉。洗的过程当中呢，你还要很小心，不要把这个纸给撕坏了，因为洗坏了就什么，它就破相了。品相就不好了。然后洗完了以后呢，还要把它放在盆旁边，水沥干一点点，半干的时候呢，还要用纸把它夹在里面，然后最后再夹在书本里面，然后还要用那个镊子去轻轻的去把它夹起来。可是听这些你们觉得这个太麻烦了，太繁琐了，是不是？这个太不可思议了。但我告诉你，当我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呢，我很享受，很开心。为什么？因为喜爱啊，因为喜爱。我的大儿子很喜欢钓鱼，青少年嘛，都是每天觉得睡不够，早上喊他起床了都很难起来了。但是呢，如果哪天他跟他朋友们约了要去钓鱼，我告诉你，早上两三点都能起床，这么冷的冬天，到了能够钓很晚才回来。哎呀，所以呢，你就能明白说，喜爱这个事情太重要了。诗篇的作者告诉我们，你要怎样呢？你要喜爱耶和华的律法。不但要喜爱耶和华的律法了，然后呢，你还要昼夜思想。什么叫昼夜思想呢？白天早上起来，读一读主的话，不明白，想一想，哎呀，有的明白的，神要我这么做。晚上呢，再想想，为什么我早上读的这个话，我明白的，他说为什么晚上呢？我今天怎么没有行出来？这就昼夜思想。圣经里面有一个人，我很佩服他，我很喜欢他，大家非常熟悉的玛利亚，他是一个很典型的这样的一个例子哈。他听到天使向他所传的话，听到那个牧羊人现在所传递的天使的话了，他就把这句话呢存在心里，然后怎么样？你们读的圣经怎么说的？反复思想。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榜样。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读圣经是什么呢？我是说有读的人哈， 常常是什么？听说今天又读圣经，神的儿女每年又把圣经读一遍，所以呢，又读，读圣经成为什么呢？成为一个任务了，对不对？那更不愿说呢，从来不读的。我刚才讲到说呢，你不读神的话语，你不能够分辨哪些是恶人的计谋，你也不知道哪些是罪人的道路，你更不知道哪些是亵慢人的作为，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你不读神的话语的话呢，你不能够明白神的心意，你不能够从神那里知识养分，因为他告诉我们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呢，昼夜思想，然后他说什么？这样的人呢，变为有福。不但他讲到这个人呢是有福，他告诉我们，如果你这样子做的话呢，他说你会像什么样的呢？第三节告诉我们，他说他会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弟兄姊妹们，他这只能在这里栩栩如生的描绘了一个图画，一个场景。他告诉我们，一个喜爱耶和华律法的人，去昼夜思想的人，这样的人呢，他会成为什么样子呢？他像一棵树，在诗篇第一篇里面，他有很多的对比，他也描绘说，一个喜爱耶和华律法的人，他会像一棵树。另外一方面，他也描绘的恶人，不喜爱耶和华律法的人，那些人会成为是像什么样的人呢？他会像糠皮一样，被风吹散。他告诉我们，一个常常来读神的话语，才默想神话语的人，他会成为一个像一棵树一样。在我年轻的时候，我常常喜欢读一些文章哈，然后呢，我会把它记下来，抄下来。其中有一句话我非常的喜欢，这句话是这么说，他说：“好读书啊，你经常读书。”他说：“不求圣洁，然后呢？”没有会意，每当你有明白的时候，没有会意，心难忘食。当时后来我觉得这句话很好，后来我就跟我的太太说，我姊妹说，我就把这句话读给她说，她说好读书怎么会不求圣洁呢？这个不明白，当然要求圣洁，对不对？但是我自己在读的时候，我的感觉就是好读是我们一个这个人一个良好的一种追求，一种美好的盼望。他都不求圣洁，不强求的知道他的意思，每当有明白的地方都可以忘记吃饭了，心难忘食啊！我在想，如果我们今天读圣经也是这样的话，对神的话语也是这样的话呢，可能你去读你也不一定明白，是不是？很多弟兄姊妹告诉我啊，圣经为什么不读？哎呀，读得不明白。不可能，整本的圣经你说都明白的，那我肯定不信。但是你说你读圣经你没有明白的，那我是不信的，肯定有明白的。而且呢，你会发现呢，随着你越读越多了，你会越明白越多。当你又这样去读的时候呢，没有会意，每当有明白的时候呢，你真的是会心难忘食的，你真的是里面那个喜乐是会满溢出来的。所以他告诉我们，一个喜爱耶和华律法的人，昼夜思想的人，他又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这里不仅仅描绘了一个美好的图画，他更是告诉我们一个属灵的一个事实，就是树栽在溪水旁，那它一定怎么样？叶子一定怎么样？不枯干。它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就是这个树它是扎根，它的根是扎在这个溪水上面。我们属灵生命成长也同样如此，我们扎根在神的话语上面，扎根在圣灵的水流上面，别人看不见这个。你看一棵树上面这个枝叶繁茂，但是其实你并不知道它下面的根是有多少，对不对？但是你通过上面的枝叶繁茂，你能够知道这个树一定是根深蒂固的，对不对？所以你看，他说一个喜爱耶和华律法的人，他是一个扎根在溪水旁的人。好了，当一个 属神的儿女，这样去做的时候呢，神说什么？这样的人是有福的人。这个有福的人呢，跟我们所说的一个人有福的是不同的。我常常啊，以前在那个也不是经常，可以说经常哈，跟我岳母打电话的话呢，他都会说什么？哎呀，说龙茂你命真好，你真有福气。说为什么说我命真好，真有福气呢？他说因为你看，你有三个男孩子，有一个女孩子，儿女双全。哦，在他看来，在他老人家看来呢，他说这个就是一个福气，对吧？特别是农村的人觉得什么，男孩子多嘛，以前都是有劳动力嘛，生产力足嘛，对不对？所以他这么说，那我都会告诉他说什么，感谢主，这是感谢主，不是我自己有这个福气。圣经告诉我们什么？这个呢是跟圣经所说的福呢是不一样的。这是世人常常觉得你可能儿女双全，或者说你家道这个啊殷实，这些在世人来说都会觉得这是一个福。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什么？一个喜爱耶和华律法的人，昼夜思想的人，他是一个有福的人。有福的人，你看不见他的根有多深，但是呢，有福的人呢，你是能够看见他跟世人有不同。有什么不同呢？他告诉我们说什么？他又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懂得原文的弟兄告诉我们，他说这个按时候结果子，在原文里面呢是讲到说，在他的时候，什么叫在他的时候呢？就是在果子他自己的时候，一个苹果树到了他该结果子的季节里面，他一定就结出苹果树来。但换在我们身上，我们如果是一个扎根在神话语上面的人呢，昼夜思想的话呢，那我们身上呢一定会有果子出来。不要你担心的，这个果子什么？在我们的时候，在他的时候，是自然而然的就会结出来，就会长出来的。不需要你来到会所门口的时候想起加拉太书里面讲到圣灵的果子啊，怎么办？刚才在路上还跟老婆吵架，现在要进去敬拜神了，赶紧翻翻看这个几种果子里面哪一个可以挂一挂，对吧？告诉我，这里告诉我们什么？不是挂的，是按时候结果子。这个太美了，你不用管，不用担心你会不会有果子，只要你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你一定是一棵长在溪边的树，你一定会结果子的。你不但结果子，他还告诉我们什么？叶子也不枯干啊。什么叫做叶子也不枯干呢？刚才说了，根看不见，对不对？哎，但是叶子，树的叶子你看得见的，是不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告诉我们，我们今天一个有福的人，他这样扎根在神话语的人呢，他的生活是可以被人看见的。人们看见他的生活是什么？是一个叶子不枯干的生活，是一个好的树，不是一个病的树，不是一个要即将砍掉那个要枯萎的树。换句话说，就是你活在这些罪人当中，世人当中，你的生活是充满了美好的生命见证的，生活见证的，是让人看见之后说，哦，这是一棵好树，它一定会结果子的。你看见没有？一个有福的人，他是能够有这外面让人家看见的。不但讲到他的叶子不枯干，他还讲到什么呢？还他所做的尽都顺利。还他所做的尽都顺利，这个美不美？太美了，是不是？有人就说，那胡作非为行不行？啊，伤天害理的事情，还他所做的嘛，还我想到所做的，可不可以？你想想看，你想想看，一个人，他天天思想神的话，天天喜爱神的话，那你说，他 他以神的话为他的生活思想行为准则的时候，他所行的会是什么样的事情？他一定会很愿意遵行神的话，讨神喜悦的事情，对不对？一个人愿意去遵行神的话，做讨神喜悦的事情，你说蒙不蒙神祝福啊？一定蒙神祝福，对不对？这里讲到说进都顺利，不是讲到说我们在外面的环境上面一帆风顺，天色长蓝，不是。基督徒在世上呢也会遭遇苦难，但是有的时候呢，你要知道有一些的苦难呢是神让你在这个苦难当中明白学着得着神所要你所得着的功课，明白神的旨意。那你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呢，你里面仍然有笃定，里面仍然有平安，里面仍然有喜乐，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其实这一节经文在哪里呢？在约书亚记里面，当约书亚又进到迦南，摩西吩咐他整律法书呢，你总要不离开，你要常常的诵读，昼夜思想，然后呢你所做的呢一切事情必定亨通。有福的人他里面一定是能够跟随神的带领，然后呢所做的尽都亨通，尽都顺利，能够明白神的旨意，照着神的旨意去行，得着神的祝福。然后呢不仅仅讲到一个有福的人他所做的顺利，他也讲到什么样呢？他将来能够站立得住。因为第四节告诉我们他有个对比，他告诉我们什么呢？他说恶人并不是这样，一个有福的人他是像一棵树，风吹雨打他怎么样呢？他不动摇。但是恶人呢不是这样，他说来像什么呢？来像堪披被风吹散。可能很多在年轻人哈，或者说零零后了，你们知不知道什么是堪披呀？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哈，我小时候知道哈，虽然我做的不多哈，小时候也看见这个家里面的长者他们去收那些稻谷啊，那些麦子啊，然后呢以前还有那个敲的打的，敲完打完以后呢，后来才有机器的哈，以前没有的机器的，然后还有放在那个风箱里面去摇啊，然后把那个种的稻谷呢坠下来，那个壳那堪皮就吹出去了，就不要了。这里面有一个巨大的一个对比，一个有福的人，一个喜爱神律法的人，他是像一棵树纹丝不动。恶人是什么样？是被风吹着，像堪皮一样的。马太福音告诉我们，将来呢神来审判的时候，他说把怎么样，把麦子那个有愿的果实呢烧在仓里面。堪披怎么办呢？堪怎么做呢？马太福音告诉我们，主耶稣说了要用不灭的火烧尽了。所以你看到没有，一个有福的人他是蒙神称为有福，然后呢他在审判的时候呢能够站立得住，不会被风吹散，不会被不灭的火灭尽。不但讲到呢在审判的时候呢不会像堪皮一样的，他也讲到说罪人跟义人，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他告诉我们一个可怕的一个事实，什么可怕的事实呢？这是我在心里面一个很大的负担。我常常会接触到一些出生在基督徒家庭里面的孩子，他们聚会很多年，但是他们竟然不认识主，他们以为他们有主的生命。有一天审判有临到，这里告诉我们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简单的来说，今天在教会当中可能有一些没有得救的，你没有认识主，为什么我说你没有认识主没有得救呢？你可能从来不关心神的话语，不想去读明白神的话语，你就思想我到底有没有得救，我到底重生了没有，我是不是那个被神称义的人， 我是不是还列在那个恶人的行列当中？如果是的话，你要小心，因为这里告诉我们，当审判的时候，彼得在彼得书信的时候告诉我们，将来审判从哪里开始？从神的家起手，或者简单来说，可以说是从教会开始。你是那个恶人，还是那个义人？他说，罪人在义人会中也是如此，站立不住。这就像马太福音告诉我们，天国里面的比喻，好像家族撒种，有麦子，有败子。你知不知道你自己是个败子？刚开始看不出来，因为同样成长，普通说：“哎呀，这里有败子，怎么办呢？我去薅出来好不好？”主人说：“先不要薅，因为你现在薅败子，就把麦子给薅出来了，让他们一起成长。等到收割的时候，把这个败子先薅出来，扎成捆，等着烧。然后呢，再把麦子烧出来。所以呢，一个有福的人呢，他将来在面临审判的时候呢，他是能够站立得住。”一个没有守生命的人，可能混在异人的会中，可能在教会当中滥竽充数，可能觉得说，我的爸爸妈妈是信耶稣的，我没问题的，或者说我的老婆是信耶稣的，我当然也是信耶稣的。我告诉你，没有这回事。你要自己想想，你是不是属神的呢？你怎么能够明白你自己是不是属神的人呢？想想看，对神的话关不关心，在不在意，还是在我们的平常生活当中更在意那些罪人的思想、罪人的道路、亵慢人的作为，想在他们当中得到这样的人？如果是的话呢，你要小心。怎么可以一个人，马塔纳讲的非常好，他讲过这样一句话，他说一个喜乐的人，一个喜乐的人怎么可以是对神话语不爱的呢？他这个是不可能的。我觉得这是一个试金石，问问我们自己，我们今天信主多年了，对神的话是不是有心？如果没心的话，可能我们里面还没有主的生命，我们可能还是被列在那个恶人当中。将来审判的时候，从神的家起手，在义人的会中必站立不住。为什么？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他知道一个跟随着一个爱主的人的道路，然后呢，恶人的道路呢却被灭亡。诗篇第一篇，诗人把一个有福的人跟一个恶人放在一起，有个巨大的对比，让我们可以来选择，我们今天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我们今天是不是盼望能够成为一个有福的人？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将这点时间赏赐给我们，更是将这些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让我们读了以后，我们真的求圣灵继续的解释这些话在我们里面，让我们能够常常的来诵读你自己的话，来默想你自己的话，好叫你自己的话成为我们生活生命的指引，喂养我们的生命，能够在你面前主啊得以成长，也能够结果子，也能够有见证来荣耀你自己的名，帮助我们能够更深的来认识你自己的话。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